魏金生先生，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韩文秀8月26号在记者会上保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对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向，不搞杀富济贫，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说不搞杀富济贫是对的，因为他们杀了富，并不想济贫，他们要他们那个韭菜割了以后，要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头，所以他这讲了一句实话，并不是杀富济贫。你从这些很多措施来看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他不让那个教育培训，关了很多教育培训学校，那么对谁有利呢？能影响那些很有钱的人吗？影响不了。只能影响中产阶级，让中产阶级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子，这叫共同富裕吗？这叫共同贫穷。很多事情也都是表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那个对这个私营企业开刀，你以为他就要让工人能够有更高的收入吗？好像不是这样，工人的收入还是那么多，996还是996，但是呢，那些大企业被剥了一层皮，那个皮剥到哪儿去呢？也是拨到共产党的口袋里去了，并没有济了贫，所以老百姓呢还是那么穷，可能还要更穷，又要丢失一些那个工作机会等等，可能会变得更穷。但是呢，富人也被剥了一层皮，富人被剥了一层皮，老百姓可能没多大意见，可是那个剥了的皮并没有落到老百姓身上，这个老百姓不要被共产党给忽悠了。
中共中央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上，除了提出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一次分配指的是工资，二次分配是税收，三次分配是社会捐赠。韩文秀说，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款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观察人士表示，中共这一次高调把社会捐赠列为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手段，似乎暗示中共将会通过道德胁迫向富人施加压力，以达到均贫富的目标。你的看法？
他们这个实际上是甩包袱。几十年来，这个共产党只要遇到一点麻烦、一点困难，现在你看，现在共产党也没钱花了，钱不够花了，于是他要甩包袱。从这个搞希望小学什么的，都是甩包袱。那个法律规定的，应该是说全民教育，一直到初中毕业嘛，9年义务教育。但是呢，他要甩包袱，他就说，让你们大家捐款办什么希望小学，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不愿意掏这个钱，他们自己给花了，然后把这个负担嫁接在别人身上。以前这么搞，现在又想这么搞，这是老花招了，就是把各种负担呢转嫁在这个老百姓身上，不管是富人还是什么，按理说就是这个钱他们愿意捐就捐，不愿意捐的话你不能强迫。实际上他共产党把它列入什么什么计划，什么什么三次分配。那就是一种强迫的信号，后边会有各种方法来强迫你。你毕竟攥在共产党手心里头，你不捐钱的话，那就怎么收拾你。现在收拾什么？不光收拾大企业了，包括收拾这些电影明星啊，影视明星等等。反正你是钱挣得多了，就要割你的韭菜了。现在不是割老百姓，就是要割到这些富人身上了。割了富人以后，并不会落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头，最终还是落在共产党的口袋里头，包括落在那些贪官污吏腐败的手里。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中共近期对中国大型的民企展开的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整肃行动，中共如此高调的宣传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可能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政策取向更为保守的时代到来。你的看法？
共产党从来这个所谓的杀富济贫和古代的杀富济贫就是不一样，从来都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他杀了富，并没有济贫，老百姓照样穷，杀了富的东西就是落在他们口袋里的。这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他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呢，也就是忽悠老百姓的这个口号，哪里有什么共同富裕？几十年来大家看看，除了共同贫穷倒是真的，共同富裕从来没有过，要富都是富了他们，尤其是现在这个 共产党的腐败登峰造极，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共同富裕，那纯粹是忽悠老百姓的，要动员老百姓支持他们来对付那些富人，因为那些富人现在正在逃跑，资金把资金逃跑，包括隐藏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大部分财产还是在中国，还是跑不出去，那么现在用各种方法限制他们，而且要动员老百姓的支持来剥夺他们的财产，这是这么一个共产的过程，而不是说共同富裕。
在过去40多年中呢，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涌现了一大批的富豪，但与此同时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跻身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习近平现在提出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你的看法？
他提口号当然他会提，因为中国确实情况很严重了，而且不是现在，是十几年二十年以来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都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资源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共产党和共产党亲戚朋友这个圈子，他们控制所有资源，你老百姓想富裕的话，你就是有本事你努力也不行，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呢，它不是一个公平的不公平的制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比如说工人，比如说农民，比如说普通的市民，都没有权利来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你比如在西方国家，这个国家富裕了以后，工人也好，普通的居民也好，都有权利来争取，结成工会啊或者其他团体来争取自己利益。工会运动是很重要的，就是社会共享财富的一种运动。那么共产党呢，他从来都不允许有真正的工会，就是独立工会，也不准许老百姓社区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穷人的那个收入得不到提高，富人的收入自然就得到快速的提高，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我想这两个原因呢，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的贫富差距。
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呢，在香港的亲中势力随即展开舆论攻势，指出香港不应回避，也应落实有关的政策。不过有知名地产界人士引述香港商界的担心，说今后港商在内地营商会更加艰难，资深传媒人亦呼吁不应以收保护费为目标，你的看法？
我想他们是说的比较尖刻，比较准确，就是说实际上共产党那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啊，又是什么三种分配啊什么的，其实就是一种跟那个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黑社会老大钱不够花了，那么就制定各种名目。你比如香港对黑社会还是比较熟悉的，黑社会收保护费的时候也是有各种名目的，好听得很呐，什么是共同富裕啊，咱们大家也要互相照顾啊等等等等。所以共产党呢现在就是很多行为方式，我觉得习近平已经堕落到也甚至连共产党都不如了，已经是一种黑社会的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让中国搞得更好一点，老百姓想要共同富裕那是不可能的，能跟黑社会老大去共同富裕吗？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谢谢你魏先生。
好的，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